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，
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慧琳传心火历来者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。
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，有自己的目标，有自己的范畴，有自己的力量，立起来走出去，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。
黄慧琳1934年2月出生于天津，今年91岁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，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。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坚守高炮阵地的女兵，她是中国高校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，她是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剧团北国剧社的发起者，她还是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奠基人，她更是台辈之年仍耕耘在讲坛上的大先生。黄慧琳数十年如一日持续推进影视教育改革创新，被称为引领中国戏剧影视高等教育发展创新的标杆性人物。
黄慧琳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两个称谓，一个是桃李天下的老师，另一个则是战地黄花的老兵。每每谈起年少时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，黄慧琳总是用幸运来形容，尽管那时她才上初中，十几岁的懵懂在战火纷飞中化作了比年龄更厚重的担当。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黄慧琳刚刚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北京，童年的颠沛流离让自强自立成为她毕生所愿。
因为我出身的背景和环境，战乱罹难风雨飘摇的旧中国，我3岁的时候就是卢沟桥事变，所以从小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走向自强自立，能够独立地成长起来。
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席卷全国，黄慧琳所在班级40来人无一例外都写了参军申请书，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，其中就包括她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。
那是非常的兴奋，觉得非常的荣幸，觉得终于有机会能够批准我参加到了保家卫国的行列里了，太光荣了，几乎当时没想过害怕两个字。
那段出过鸭绿江的记忆她至今难忘，朝鲜的大爷大娘们见到这群青春洋溢的女兵，激动得泪水盈盈。
老大爷不相信，你们男兵来了就已经是非常的，对我们朝鲜人们来说，对啊，怎么会来女兵呢？我们首长就下令说，丫头们把帽子脱了，我们戴的是那个棉军帽嘛，辫子都在军帽里边藏着呢，我们几个女兵把帽子一摘，都是黑油油的大辫子。哎呀，老大爷就激动坏了，他在那个炕桌上拉过一张白纸，就写了一行中文，写的是《论语》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
战火纷飞中，生与死只是一瞬。黄慧琳曾身背挎包步枪，半夜行军70里地，也曾随部队7天7夜保卫青川江大桥，目睹100多名日夜相处的战友埋骨他乡。战役结束，部队评选出100名人民功臣，黄慧琳是其中唯一的女兵。
我们作为幸存者，那是战友们的牺牲换来的。祖国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去老老实实的去拼命做，因为你自己的肩膀应该是扛着2份责任，一份是自己应该的，一份是牺牲战友烈士们的遗志遗愿。
1953年，黄慧琳回国继续学业，后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就读，并提前毕业留校任教。学校领导问她去哪个系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，哪里需要去哪里。她的课程备受学生欢迎，黄老师的课堂掉了一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。上世纪80年代， 黄慧琳因教学改革转入现代戏剧的教学与研究。为了做到知行合一，他竟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，让学生们毕业考试可以教剧本。
同学们就来劲了，哇，一下我那个年级教了六七十个剧本，同学们就自编自导自演自作舞美，就准备做一次演出汇报。学生们说，那没人来看怎么办啊？我说，来一位大师傅炊事员也算观众，不要紧。没有想到那一天的演出，我们学校有一个500座位的一个大的现在的静文讲堂嘛，这500座挤进去了800人，舞台的两边走道窗台都是人啊，来看我们学生自己的作品。
戏剧学习不能囿于课堂，学生们的全情投入，黄慧琳看在眼里。1986年，北国剧社悄然诞生，并登上中国第一届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舞台。
我们就在首都剧场演出了，我记得是9场，前面演12夜，接着演雅典泰本，就没有想到的是那么红火。第一场预演，曹禺同志来看的，看了以后，他就说都召集起来人，我们心里其实很忐忑，不知道会批评我们什么呀，是吧？结果没有想到，曹禺先生就对着大家说：“我只有一个意见，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？”同学就欢呼雀跃啊，真是受到鼓舞了。
就这样，新时期首个高校学生戏剧团北国剧社一举成名。在北国剧社带动下，全国校园戏剧团体纷纷建立，影响延续至今。
我们的教学改革引出了戏剧课，戏剧课引出了我们的北国剧社。我们国家领导人去英国访问，给英女王带的纪念品有一本相册，里边有8张北国剧社剧照。而且当时美国的报纸、英国的报纸、法国的报纸、香港的报纸劈天盖地的写北国剧社。北国剧社到今天还在活动。
58岁，旁人也许是坐等退休的年纪，而黄慧琳又做出了名堂。1992年，他临危受命，接过了创办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大学影视学科的重任。从零起步，筚路蓝缕，教学所在地是常年失修、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。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就是一部旧电话机。即便这样，黄慧琳带领6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和6位硕士生，硬是趟出了一条新路。
我跟我们的同事也常说，我说咱们就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才算咱们的本事。人在悬崖边，距离悬崖很近，你差一步就掉下去了，你敢不敢走半步呢？就这半步你敢走就成功了。可是我很有福气，我们是从艺术系影视专业学科建起，3年走了3大步嘛。我们3年有了硕士点，有了本科生，还有了博士点。
这里是第32届大学生电影节。
在黄慧琳看来，创办一个学科离不开3根支柱：教学、科研和实践。艺术学尤其不能是固执堆学。为躬身力行推进知行合一教学理念，1993年。他开始牵头创办我国第一个以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国家级电影节，北京大学生电影节。这又是一次勇于吃螃蟹的尝试，没有经费几乎办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黄慧琳说，有钱就大办，没钱就小办，总之必须要办。没人能想到，第一次大学生电影节的资金其实来源于方便面。
当时到处找不着经费，一分钱也没有谈下来呀。这个大学电影节办不成了，但是有一个女孩帮我们联系了台湾独资的一个食品公司，她的主打就是方便面，给我们赞助15万，那就够了。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幕式，我说我去看一看会场，一看就把我吓着了，全会场里边贴满了大厨师，戴着大高帽，捧着方便面。于是我赶快把人家老总请来了，我跟他说这个必须得撤，我们这是一个学术的 一个艺术的大学的活动，我们不能成为卖方便面的活动嘛。第二天就开幕式了，我们跟学校商量，在会场的一楼的边上给了他一个放海报的位置。
为了省钱，运送拷贝蹬三轮，办公地点打游击，标志条幅靠手工，就连黄慧林自己跑场地吃盒饭，师生都只敢吃清炒土豆丝，一点荤菜不敢沾。正是他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，让大学生电影节挺过了今年风雨，如今已延续至32届，成为国内电影节中一个重要品牌。黄慧林常说，电影的语言是世界的，而电影的语法是民族的。好莱坞电影输出欧美价值观，那中国文化的坐标在哪里呢？2010年，北师大决定成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。2011年起，黄慧林组织发起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，邀请外国青年到中国来，用心灵感知，用影像记录中国。项目启动第一年，9名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来的年轻人让黄慧林深受触动。他们站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里，左看右看，惊叹你们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航站楼。
世界对于中国的经济他们赞叹，中国的科技他们赞叹，中国的航天，中国的高铁等等，但是中国文化他们就知道，男人梳大辫子，女人裹小脚，这是中国文化吗？不是。所以我们就想要把真正的真善美的中国文化传到世界。
计划一实行就是15年，到今年已经有1100多位外国青年来到中国，所拍摄的作品遍布海外。黄慧玲呼吁，中国文化应当成为与欧洲文化、美国文化并立的第三级文化。
当时是98年、99年的样子，当时可以说全中国的文艺基本上被强势文化覆盖，饿了吃肯德基，渴了喝可口可乐，腻歪了玩奥特曼，都不是中国的。中国文化渐行渐远，所以我们当时就想，中国文化一定要定位。所以我们俩提了一个想法，就是第三级文化，地理学的概念，南极、北极，第三级，第三级就是世界最高的那一级，那是珠穆朗玛峰，正好在中国。我们说中国文化要做珠穆朗玛峰，要成为它的一个独立的、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种文化。
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悠悠67载光阴，黄慧林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理念，站在讲台之上。在他看来，教育事业事关鲜活的生命，事关每一个青年的成长。
当时有一个很贫困的学生，是穿不起鞋，是吧？
啊，他是湖南山区的一个非常贫苦人家的孩子。
嗯，
64年入学，我做班主任。
嗯，
他们入学，挑着一个扁担，挂着一个单人的那个席子，赤脚。新生进来，我说你得穿鞋啊，不然地下有碎玻璃啊，什么扎脚。但是我只有一双鞋，我得省着穿，没有被子，没有褥子。所以我那个时候64年嘛，国家还困难时期，要票，不止他一个，班上有2、3个这样的，申请了布票、棉花票、钱。然后我带着女同学趴在男生宿舍那个楼道，用报纸都垫上，我们趴在那给他们做被褥。
做老师像做父母一样啊。
可不是嘛，孩子们那么小。
爱就像种子，黄慧林把它播撒在每一位学生的心中。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罗军说，黄老师给他最好的馈赠，就是对学生要有深沉而严格的爱。
那刚刚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一篇都几十个错，在他推敲下来，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简练，他是经过非常严肃很长期的那种中文训练，所以他对文字工作非常的认真，像这些都是手把手教。我们说他是世界第一编辑，我们有时候看几遍的稿子他还能挑出毛病来，这个真是没办法。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学习非常扎实，知识在脑子里面的稳定的程度啊，记忆的深度啊，这个唤醒的这种便捷性啊，真的很扎实很厉害。
16岁走上战场，到91岁不下讲台。一生行健不息的黄慧琳，字典里从未有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。他常说，希望大家将来老了的时候，能说出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话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。而当被问到对于每位学生的期待，他笑了，三个字，超过我。
记者手记。
我是记者张绵绵。黄先生爱美，我面前的他卷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涂着豆沙色唇彩，围着玫红色围巾，活泼又不失庄重。他爱美懂美，也欣赏美，喜欢火热的红色玫瑰，也喜欢清雅的白色百合，恰如他性格中待人的热情和治学严谨的态度。黄先生爱闯，从战火中走出的他，不畏生死，更不畏艰险，一次次从零开始，又一次次实现新的里程碑。为了朝鲜战场上那份对牺牲战友的承诺，生命不只是他自己的，也属于无数牺牲的战友，他坚持了一辈子。直到今天，先生走起来略有蹒跚，但腰杆依然挺得笔直。